不要说各位了，连我自己，开始读的时候，真是一个头两个大。因此，我们只有用祷告的心来读，用寻求真理的心来读。当我一而读，再而读，三而读，四而读，就越读就越发现各中的滋味，越读就看见启示录里面实在是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很大的盼望，很大的信心，很大的安慰。启示录这一本书看见神的审判，神的公义，神的愤怒。启示录这卷书也看见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信实。这一卷书真的像约翰所说的，念着书上预言的都是有福的。那为什么它是有福的？我想这个我用在最后面，我再做一个总结性的说明。但是要读启示录这本书，就我们一般人来讲好像很困难。当然这卷书跟末日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今年呢预备迎接我的神，用启示录这卷书是非常的恰当的。虽然这卷书不容易懂，但是我想我们读启示录需要有一些诀窍，也不是所谓的诀窍，就是我们应该用正当的途径，或是正当的方式，或是正当的眼光，或者说就用作者约翰的眼光来读启示录。那这样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天马行空的凭着自己的想象力去随便做揣测，去幻想，去无中生有的乱套乱解。否则我们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很容易自误也误人。因此这一卷书，我想今天我就是等于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既然我们今年思想这一卷书，包括我自己我都在一直在学习，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们读启示录这卷书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认知和心态，或说我们应该如何来读启示录这本书。现在身为21世纪的你跟我，我们很容易带着自己的理性或是科学的眼光来读启示录，甚至包括圣经的其他的65卷书。比方说摩西的五经原来是为了4000多年前没有天文望远镜，只知道有太阳月亮两个大光体，也不知道所谓的星外有星，写给这些以色列民跟今天的你跟我。我们在21世纪科学的时代，很容易用自己的理性或是科学的角度来读神的话，那这很容易叫我们犯了一些错误。我们需要了解圣经的特色，圣经的作者是受了神的灵的感动，用人类能够明白的语言和文字表达出神启示的话语。因此你跟我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应该要了解所谓的这个 special term 叫做适应原理，英文叫 accommodation theory， 适应原理。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了解启示录它的文化、它的历史的背景。我们必须用约翰的角度和眼光 他当时是怎么领受，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他把这个默示领受下来，然后白纸黑字记载下来，成为神给你跟我的启示。那么我想呢，我们这种所谓的适应原理呢，就是所谓的历史文法的角度和原则，用这种角度来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会自误而误人，我们也不会天马行空的幻想，用科学的角度，用自我主观或是理性的角度来读这本书了。这也是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呢，逐渐的去学习揣摩去领受。那我想呢，过去刚读启示录的时候，我很容易用现代人的好像星际大战好奇的眼神来看这卷书。好，比如说读到了启示录里面讲到的战马战车打仗，我很容易就想到的就是坦克车、飞机、大炮、核子弹、原子弹，但实际上呢，并不一定是如此，因为我们一定要从约翰在第一世纪那个时候，他的当时的这个文化背景来看他所要带出来的神学的 message 是什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针对第一世纪时候，他们那个时候是受到罗马逼迫的教会，约翰写给在亚细亚，就是当今的土耳其西岸的七个教会。那么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应该注意到解经的原则，有一些释经的书啊、书刊啊，把启示录的七个教会读成教会的七个时代，其实这有没有错呢？也并没有错，可是他们把这七个教会完全只单单解释是教会的发展的七个时代，他们实际上呢就犯下了一个某一种程度的错误。这话怎么讲呢？我举一个例子，他们认为说现在的教会已经进展到了第七个教会，也就是老底家的教会。那老底家的教会他们是不冷不热的属灵的光景，因为看到今天的教会确实是不冷不热，因此就认为今天的教会就是老底家教会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翻版，却忽略了内外六个教会。当耶稣借着约翰写信给这七个教会的时候，实际上这给七个教会的信都是给今天的教会，21世纪的教会，也就是说这七封书信就是给我们必成华人教会的，不是仅仅限于老底家教会。在这里我补充一下，在这里恳请大家弟兄姐妹们务必把启示录第一章到最后一章一定能够把它读完一遍啊，这个很重要啊。其实你读一遍不够，读两遍三遍你不会亏损的哈。读这一卷书的人是有福的啊。那么因此呢，如果我们今年讲启示录这本书，大家对启示录都没有读，那么你听了你也会觉得好像是隔一层啊，所以除非你自己读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那么我们如果把今天的教会看作是老底家教会，而忽略了其他的教会，比方说别加摩教会、推雅推拉教会、沙迪教会等等，他们或是以弗所教会， 他们仍然有世俗化的这个现象，不是只是老底家。所以也就是说，这七个教会其实就是当今教会的翻版。这些七个教会都是在世俗化的波涛中浮沉，因此我们不能够说把老底家教会只有老底家教会是现今教会的一个翻版。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把耶稣写给七个教会的属灵的意义就太把它局限在一个太小的范围里头。那么所以呢，我举个例，比方说老底家教会是不冷不热，可是以弗所教会他们是缺乏爱心，我们教会是不是也是缺乏爱心呢？比方说别加摩教会，他们有淫乱的事情，他们有拜偶像的事情，他们也有被撒旦攻击的事情。那在21世纪的教会是不是也有这种现象呢？那当然有。比方说推亚推拉教会，他们有假先知的迷惑，那么今天的教会有没有呢？一样有。比方说撒迪教会，他们是名存实亡，那今天21世纪的教会是不是也有名存实亡的情况呢？那当然有。所以但是在这七个教会里面，有两个教会是受到称赞的，一个是士美拿教会，一个是菲拉铁菲教会。那士美拿跟菲拉铁菲教会，特别是士美拿教会，他们为义受逼迫，为了道殉道，为了基督，他们遭受到羞侮辱。那么今天有没有教会也是为了真道而受到这个逼迫呢？当然有。所以这七个教会的信实际上都是针对当今的教会，包括我们必成华人教会。所以呢，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给这七个教会所用的一些当时历史的背景和地理的环境，然后带出一个属灵的含义。这个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一定要先了解那个背景啊。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对于这些地理文物的特征，在这七个教会，当耶稣用他们的地理文物的特征来形容讲说信的内涵的时候，其实都是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或是地理文物的背景。比方说别加摩教会，他们有拜撒旦的庙堂，这在第二章的13节。撒迪教会是坐落在三面屏障围绕的山上，因此呢，他们不知道警醒，他们以为他们在高山上，他们是天然的屏障，他们稳如泰山，所以他们就失去了警醒。这是三章的第二节。譬如说老底家教会，在老底家城是一个很富有的城，在60年代主后60年曾经有一个大地震，他们不需要罗马政府协助他们，他们自己就可以恢复地震后的这个重建。因此耶稣用老底家他们的富足来讽刺他们，说你们富足了，已经发财了，这是三章十七节所说的。所以耶稣又用了老底家有驰名的纺织工业，劝他们买白衣穿上，免得赤身露体露出羞耻，是因为老底家他们有纺织工业的工厂。所以耶稣是用他地理的文化背景来带出一个属灵的神学的一个 message。 譬如说老底家有制造生产眼睛药水的医学中心， 所以耶稣说你们要买眼药擦你们的眼睛，使你们得以看见，诸如此类的。为什么耶稣这样讲呢？是因为他有特殊的地理文物的背景。所以呢，当耶稣说老底家不冷不热，是因为他的地理环境。我简单的讲，北边的 Hierapolis 一个城市，那边有热泉水，透过引水道把那个水呢引到老底家来。但你要知道，在老底家他们呢，这个因为那个水是含碳酸钙，所以呢喝的时候呢会叫你想吐，那个水是不能喝的。然后同时又从哥罗西引来了冰冷的水，那个水是很清凉的。可是当这两个热水跟冷水一交汇在老底家的时候，就变成了不冷不热了。而且因为引来的水呢是有这个碳酸钙，那个是不能喝的，你喝了你就要吐出来。所以耶稣说你若是不冷不热，我就把你从口里吐出来，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我这样子讲呢，就是说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如果知道了这样的一个背景，你读的时候你就能够读出各中的滋味来了。所以我们不要带着自己主观的理性去随便的推测，或是天马行空的去幻想，那么这样反而我们会误导自己。好，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要了解约翰他是借着当时第一世纪的事件来阐述末世的一个特质。启示录是主再来之前信徒不可或缺的一个信息，所以启示录也帮助我们了解了末世的征兆。约翰乃是借着第一世纪的历史地理的背景来阐述末世主再来的征兆啊，尤其从第六章到第十九章，就是把主再来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做了详细的这个启示，尤其是第十七章特别的明显。所以呢，我想呢，等我们往后查的时候再说，我们今天不在这里赘述了。第三，我们要用读先知书的方式来读启示录啊。在启示录里面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有读启示录，你就知道有所谓的七印、七号、七碗啊，这些东西呢，当你开始读的时候你会觉得摸不出到底他讲的是什么。可是呢，我想呢，其实真正的重点，虽然我们需要知道七印、七号、七碗是什么，但是我觉得那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七印、七号、七碗当中，神要我们看见的更重要的是什么。那么如果你我如何读旧约的先知书，包括有谈到预言的但以理书、撒加利亚书、以西结书，那么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也就好像同样在读但以理书、撒加利亚书、以西结书。那么我想事情本身的时间的架构，也就是 timetable 并不是那么真正的最重要。譬如说七印、七号、七碗发生的先后的顺序跟前后的紧接的那个 link， 那个都不是最重要的。我看有些解经书呢，他们在细谈这个详细的内容，我觉得那个不是顶重要的。顶重要的是在这些七印、七号、七碗当中，更重要是神带出什么 message 是我们要抓住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七 第七印跟第七第六印跟第七印之间插入了第七章的144,000人，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就是在六印跟七印中间，为什么突然插入了144,000人，乃是告诉我们神公义愤怒的当中，让我们窥见出神的救恩和慈爱和怜悯。神提供安全的保障，神为我们提供了避难所，给那些寻求敬畏他的人。好，这个才是最主要的。七印的迫害性，全世界1/4的人要被杀害。七号呢，全世界1/3的人要被杀害。到了七晚的时候，那个灾难性是全球的，全宇宙的，那就是太可怕了。但是在神的公义的当中，约翰突然插进一句话，就是那些人对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那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从这里面带出的重要的 message 不一定是七印七晚七号，更重要的是在七印七晚七号当中给我们看见人对福音的刚硬和拒绝的下场，跟神公义愤怒的那个可怕性，这个才是神要我们看见的。再举一个例子，从七印的开始，很清楚约翰让我们看见谁才是那位掌管历史的主宰。约翰要我们看见是耶稣是历史的掌管者。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亲自告诉那个天使说，你不要伤害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你不能伤害呢？就是有圣灵印记的人你不能伤害，唯独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你要去伤害他。也就是告诉我们，生死疾病命运的主宰者是这位主耶稣基督，所有的天使都是听主耶稣基督的命令而行事。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历史的主宰的这位上帝。换句话说，七印七号七晚不是最重要的焦距，真正重要的焦距是在七印七印七晚当中和背后带出的，要我们真正看见的是什么。因此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抓得住重点啊，这个是很重要。然后在七号六号跟七号的中间，也就是启示录的10章11章，提到了两个传道人，他们肯蒙召，接受装备，吃了书卷，祷告传道，为此受苦，甚至受死，经历死里复活，这两个见证人。当在七印七号七晚当中插入这个信息，是要我们看见的是，我们应该在神面前说，主啊，求你光照我，我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所以事情灾难的发生的 timetable 固然重要，但是不是决定重要，决定重要是在这些灾难七印七号七晚当中所插入的这些 message 要我们抓住的重点，这个才是最重要。所以约翰他记载这些末世的这些预言，跟旧约先知包括但以理、以西结、撒加利亚所记载的这些旧约中的预言，其实是前后呼应。也就是说，如果我怎么读启示读旧约的先知书，我其实读启示录也是一样的方式。其实启示录 我们不要把它看得有多深多难，其实启示录它并不困难啊。如果我们多留一点心，用祷告的心来读，它其实是非常 interesting 很有趣的一卷书。所以你怎么样读先知书，你就怎么样读启示录。好，这是第三。第四，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要留意旧约主题的预言是怎么样来应验的。我刚才前面讲过，如果你越读越了解旧约，你就越能够明白启示录。其实旧约的预言书，包括但以理、以西结或撒加利亚书，包括以赛亚书当中的一些预言，你阅读的时候，你也就发现，你也就越能够明白启示录。我再讲一遍，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也鼓励大家，你也要去多读以赛亚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跟撒加利亚书，他们其实是前后呼应的啊，呼应的。好，那么也就是说，旧约的预言是约翰发展启示录中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最重要的伏笔。好，好。此外，当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有一些我们不太容易懂的，比方说什么叫666，什么叫阿米吉多顿，这些东西呢，其实你读到这些你不要气馁。为什么呢？因为像英国的布道王子 Charles Spurgeon 他曾经说过，他说这些叫我们难懂的东西反而更证明了神比我们还要大。所以不要忘记圣经其他的经文曾经告诉我们，比方说约翰，他在约翰福音14章，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是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是约翰一书3章2节。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也亲自说了一句话，耶稣说，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了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所以耶稣早在世上的时候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了，然后等他回到父神的宝座的时候，耶稣又借着老约翰告诉我们同样的，带给我们有盼望的信息。第五，我们不要先带上各个不同的末世论的派别的论点来读启示录，这是我以前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先读了这些末世论的不同的派别，不同的这个派别的眼镜来看启示录，这样我就容易被他们牵着鼻子走。我应该先好好的读启示录，根据启示录启示的本身，我再去看末世论的派别的论点，才可以帮助我如何去分辨，而不要被他们先这个主观上被他们先影响。那么基本上这些末世论的他们的论点呢，我想我今天不花时间去讲。有的人是认为约翰所说的启示录是完全与当时第一世纪罗马凯撒皇帝的时候，包括敌基督，包括对教会的逼迫，包括这个当时的战争，完全是与第一世纪有关的，这个与后面的世纪没有关系，这种叫做历史性的论述。有的人是理想派的论述， 他们是认为信徒实际上是要我们知道神与恶者之间的征战冲突。比方说十三章的兽是预表当时逼迫教会的罗马政府，耶路撒冷是代表忠诚的信徒可永享福音，千禧年是表示大同的世界，那个是理想派的这个论点。还有呢，有所谓的已过派的论点，就是认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约翰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也有所谓的未来派的将来派的论点，就是认为所有启示录的记载完全是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有所谓的前千禧年派、中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灾前论、灾中论、灾后论等等，甚至无千禧年派，这些我想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读启示录的本身，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不要让末世论的眼光来主导我们自己应该如何读启示录，这个是我要强调的第五点。第六点，这是最重要的第六点，请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听了。第六点是我们要以神为中心，注目在基督再来的盼望，这是启示录最重要的核心的 message 了。这个末世的教会，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关键性的得胜，使我们可以昂首阔步，胜过四面的仇敌，全心仰望那要再来的主耶稣，这才是启示录中心的目标。启示录安慰了2000年来无数的基督徒们，也安慰了凡是在忧伤、受逼迫以致死亡分离的人。启示录要让我们得着神的安慰，帮助你跟我曾经在苦难的当中，或是我们即将面临的逼迫的当中，使我们能够得着上头来的鼓励和安慰，好让我们也可以去安慰与我们同遭患难的其他的人。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所以约翰特别在启示录七次提到读这卷书的人是有福的。约翰他特别提到了，注意啊，用希腊文的第一个字和希腊文的最后一个字做开始和结尾，来说明了神才是时空的最终的终结者。所以你看启示录的开始到后来，他提到比方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约翰用这种互换的手法来阐述耶稣基督和父神和三位一体神之间的关系。约翰借着启示录告诉我们，不是罗马皇帝在掌管当时的世界的历史，而是耶稣基督在掌管整个人类的历史，包括时间空间都在他的掌管中。所以他一再的讲，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创始的，我是成终的。约翰他一再的用这个手法，他用相同的希腊字来描绘基督与神之间的亲密的关系。其中有一个叫做 Elkosetai， 另外一个是 Elkosomai， 用这两个字来 说明耶稣基督的昔在今在全能者，以及耶稣基督与父神的关系。而且你要注意，约翰用了非常微妙的一个描绘。我举一个例，耶稣最早有人问他说，门徒问耶稣说，末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主会再来。耶稣告诉门徒说，我什么时候再来，不是任何人可以知道的，唯有父神来决定。可是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耶稣就改口了。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他来的日子是近了，但是他没有说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他也没有说他什么时候来他不知道。到了启示录，约翰就更进一步的说，耶稣自己说，注意哦，我必快来。换句话说，耶稣是从一个完全人的角度，他说连他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再来，是由父神来决定。到耶稣最后，耶稣以第一人称说，我必快来，你就可以看见约翰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主权性，看见耶稣基督的神性，看见耶稣基督的掌管这个绝对权威性。那这是一件非常奥秘的事情，在启示录是要帮助我们彻头彻尾的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他不再是四福音书里面那位软弱的被宰杀的羔羊了。启示录的耶稣完全是那位愤怒掌权的那个狮子，耶稣基督是完全大权在握的那个绝对的掌权者。哎呀，这叫我们基督徒看见一件事情，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是何等的有福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头的人是何等的有福气。这也就是一章三节他说的，凡是读这卷书上预言的人都是有福的。这个福是在哪呢？是让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耶稣，他不再是在十字架上的，他已经是坐在宝座上，而且他是完全掌王权的那位主。最后我要提到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不但自己得胜，他坐在宝座上，他也应许七个教会，也就是你跟我。虽然我们有软弱，虽然我们失败，虽然我们跌倒，虽然我们灰心，虽然我们绝望，虽然我们甚至犯罪得罪了他，但是这一位坐宝座的他是得胜者，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权柄，让我们可以与他同坐宝座。因为他得胜，他与父神同坐宝座，他也要让我们与他同坐宝座。这是何等的确据，这是何等的福气，这是何等的恩典，这是何等的一个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必须要读启示录，唯有读启示录的人才能够得着神救赎我们的真正的福气和福分。约翰笔锋直转，从地上转到天上，在第四章跟第五章看见坐宝座的接受十二个长老，还有众信徒们、众圣徒们，还有天使们的敬拜。第五章讲到那曾经被杀的羔羊，他接受长老、众天使、众圣徒的敬拜，天上的大敬拜， 他是创造万有的上帝，坐宝座的焦点是这位救赎主耶稣基督，羔羊揭开了末世的七印七号七碗，看出整本启示录的核心是宝座和坐宝座的。二章跟三章是教会论，六章到二十二章是末世论，而坐宝座的就是创造的神与救赎的羔羊基督。所以你要看见启示录最重要的核心是第五四章跟第五章坐宝座的父神跟耶稣基督，他是在灾难之上，在教会之上，他们是末世论的主宰，是教会论的主宰，他们是宇宙的主宰。在这一位基督曾经被杀的羔羊，在他的赐福底下，我们虽然在今世短暂的逼迫、苦难、绝望，有这一位坐宝座的基督，他应许我们将来要与他同坐宝座，这是何等的一个福分。这也就是约翰说的，凡是读这卷书上预言的都是蒙福的。启示录打开我们属灵的视野，开了我们属灵的胸襟，启示录帮助我们更敬畏这位神，启示录帮助我们更渴慕耶稣基督，启示录帮助我们心存属天的盼望，启示录给我们看见仰望天上更美丽的家乡，启示录帮助我们轻看今生今世的虚空，短暂的今生，启示录在绝望中带给我们盼望，启示录帮助我们抬头仰望，预备迎接我们的神。看看今天的美国，看看今天的世界，看看今天如此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世界，美国现在急速的往沉沦的道路直奔，而且是快速的直奔。美国影响整个世界的命运，整个世界有一本书叫做《恶者正在掌控这个世界》，这本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中文的翻译本。确实这个世界掌握在恶者的手下，从人的角度看我们很灰心，甚至连基督徒我们可能信心都会动摇。为什么神许可美国今天沦落到这样的地步？不要忘了，当你读了启示录，你就看见这早就在神预言，而今天只不过是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今天是一个 turning point， 是朝向末世预言的方向已经在急速的发展了。我们要警醒了，我们需要抬头仰望这一位救赎主。我们的盼望不在美国，当初我们来美国都认为美国是人间的天堂，可是今天的美国已经不再是我们当初来所想象的那一般了。如果美国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就算你回到中国，就算你回到台湾，就算你回到你原来的来哪个国家，都是一样，全世界都是一样，都是掌握在恶者的手中。而神许可这些，乃是要我们不再贪爱世界，神要借着苦难扭转我们的心，更新我们的视野。 弟兄姐妹们，求神吸引我们的心，好好的读启示录。我在这里也恳求大家，至少你要把启示录读一遍，读完一遍，这样我们在下去思考启示录的时候，你才不会陌生，你才能够比较容易明白神借着这卷书要向你说什么话。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借着这卷书，你自己告诉我们，凡是念这书上预言的都是有福的。主，我们感谢你，这卷书虽然刚开始我们觉得读不懂，但是主，恳求启示录的这卷书的圣灵在我们里头打开我们属灵的悟性和智慧，让我们从这卷书里面得着生命，得着耶稣基督。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感谢神。